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非常感谢主哈，弟兄才上个礼拜刚受浸，这个礼拜起来为主做见证，这个见证也是非常真实的哈，因为这样子的现象也，我们小的时候在我所在的眷村也都发生啊，那而且甚至发生在我家人里面，我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爸爸常常回来告诉我们，他扶着奶奶出去在眷村里面一并赶鬼的见证。有时候才祷告完，那个被鬼附的就整个人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可是起来了以后整个人立刻正常。所以这种都不是因为神经病啊，精神错乱啊，慢慢慢慢的恢复，就知道是有一个仇敌的权势在人的身上啊。所以当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那没有一个名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名面前站立得住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想在座的因为大家都是受了很多的教育跑到美国，可能连听都很少听，而且听到的时候你们都打个问号哈。那请你们相信我，在眷村在乡下，包括我们到中国去服侍，包括甚至在美国在美国我们至少都看过两三个这样子的情形，真的是仇敌的权势在身上。而当奉主的名赶他们的时候，你发现当他们出去，这个人就立刻转过来。所以主耶稣说，圣经上当主耶稣第一次起来讲道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身上也不是只有在少数保罗巴拉巴这些当初的使徒们身上。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一样在教会的身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的信息。讲到拓展神国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靠着圣灵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因为上个礼拜讲这个我们高举基督在主的面前守主日那我接到了不少正面的回响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想到主日这么重要平常都忽略了它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收到了网络上有人写信来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提到说如果照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安息日的原则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主日聚会的话只有上午三个小时，那下午要干嘛那写信来的还是在中国西南部的，他说我们平常主日下午都到田里面去做工了然后陪着爸爸到山上去采茶去了或是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陪着家人去采茶去了。他说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吗？难道就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干吗？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人问了弟兄姊妹，我在想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也让我有机会把上个礼拜的信息再帮弟兄姊妹一方面简单复习一下，那一方面也能够更清楚的回答到底你们主日下午要干什么。我们很快的还是看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在这里讲到，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让我们看见所有日子的背后真正的意义都是讲到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日子守跟不守的问题，而是它要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这些日子，来看圣经上所有的律例典章。那第二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你们的指头不要离开哥罗西书第二章，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回来。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啊，好，就这样就好了。就是所有旧约里面讲的这些侍奉的条例，通通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是属天的。它不过是天上事情的一个 image and copy， 它不过只是一个影像，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啊，本体都讲到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说，不管旧约任何侍奉的条例，不管日子、节期、月朔这种所有圣经上的规定，一定要透过两个角度来看它啊。我们立位记都已经讲了，而且还考试考了哈啊。一把钥匙叫做透过基督来看这些条例。那第二件事情，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例，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钥匙，来解开旧约所有的要求。好，现在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在这里提到的第二章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那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所有旧约的这些的要求都不是要我们在一个死守的境界啊，一个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啊，但是呢却对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毫无功效。换句话说，所有圣经上的教导，它必须带进属灵的价值，它必须带进我们生命的改变，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外面的条例。所以你下午啥事都不做，休息并不代表安息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来重新复习一下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休息并不代表安息，啥事都不做也不代表你真正的进入了神所要的安息日的境界。安息也不见得就是休息啊。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实际，到底对我属灵上有没有价值，对我克制肉体的情欲啊，在我生命的改变上有没有带来祝福啊？所以不仅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解释，而且也要从我们个人本身，到底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产生属灵的实际和果效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就是罗马书14章。因为我实在需要澄清哈，不然弟兄姊妹礼拜天下午回到家，家事也不做，碗也不洗，草也不割，啥事都不做啊，然后就躺在那边。于弟兄说啥事都不要做哈。罗马书14章6到8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他们在一定的节期里面，有些人就是境界这个境界那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所有守日子的人是为着主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安息日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是在于属灵。所以底下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如果活是为主活，如果死了是为主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你或守或不守，或吃或不吃，或做事或不做事，通通都要为着主啊！这才是守日子的真正的意义啊！好，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头来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被神定为圣日啊，一定要分别出来啊，为要提醒神的百姓。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安息日的意义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颁布10诫的时候，讲到第4诫，说到要纪念神创造，花了6天创造万有。那么当神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把一切的天地都造好了，把万物都造好了，把所有的祝福都预备好了，那这个时候神造人。所以对神来说，第7日是安息日，神歇了他的功。 对人被创造出来以后开始面对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就是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创造的，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啊。所以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在这里接受享受神给我所有的祝福和丰盛的预备啊，他是一个 all sufficient God 啊，一个那么丰富的神，他给我的恩典够我用，因此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我应该进入到神的安息，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他给我所有预备的丰盛的祝福。这是旧约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学习安静下来，相信神，享受神，感谢神，来支取神给我们所有丰富的救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在申命记第五章，当摩西走完了旷野38年，来到摩押平原再重申律法的时候，他在申命记第五章 重复10诫。那么在10诫里面唯一改变内容一点的是在这里加上了要纪念那要守安息日，要纪念耶和华神用他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在这里经历在这里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因着人类堕落而必须带进的救恩，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从世界的捆绑，从神的审判底下救出来，然后带到迦南地，这是约书亚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要叫我们去思想神怎么样借着摩西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救出来，然后呢借着约书亚带到了应许之地，这是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 在这里享受经历纪念神在我们身上全备的救恩，这是整个安息日的两层意义。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已经说过是借着主日，借着主耶稣复活7日的第一日，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把前两个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叫神的百姓得安息的话，神就不需要再去应许有另外一个安息所以表示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安息是指的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才有真实的安息，这是属灵的意义。所以礼拜天我们都希望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家，我们说过主日至少5件事情哈，我不晓得你们会几件事情还给我。第一件事是什么？敬拜神，非常好哈。第二件事情纪念主纪念主耶稣的大爱，在主桌子面前我们感谢他，纪念他。第三件事情在圣灵里面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头三件跟父子圣灵发生关系，来到神家 God Center 来敬拜神，来纪念主，然后在圣灵里面经历我的生命被神被圣灵更新来到教会被 refresh 然后被 transform 被改变第四件事情领受神的话领受神道在这里借着信息，借着主日学，借着我们各样小组的聚会，我们被装备我们认识真理在被装备。第五件事情你们都还给我了，我只是没有时间了不然要好好考你们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来这是教会，这是教会，不然你自己在家就好了神非常在乎圣徒相聚，有特别的祝福是只有在教会才有，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家听录影看影像是一样的 No, it's a big difference 太大的不同，一定要在现场，圣灵的工作，神的爱这个 主特别的同在都是在聚会中这5件事情记得吗？敬拜神，纪念主，在圣灵里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领受主的话， 第五个，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这是教会。所以那你礼拜天上午聚完会了，那非常好，那下午呢干嘛呢？那就是回答我的问题了。礼拜天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知道这是主的日子，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爱中开始这一天啊！所以你下午能够有一点 quality time before God， 太好了。花一点时间自己来亲近神，花一点时间读读主的话，花点时间如果能够家人祭坛或是你愿意打开家，能够邀请福音朋友来跟他见证耶稣，邀请弟兄姊妹来有点圣徒的相交愿意留在神家为神家做点事，这是神的殿你愿意读一点属灵的书平常你看大家忙的天天都只是滑来滑去变得越来越肤浅真的天天都是被那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滑来滑去现代人就像陶树讲的已经失去了在安静中遇见神的能力我们今天安静不下来我们需要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是睡觉而已你就算睡觉都比你天天 又跑去打电动玩具啊，干嘛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还要好学习安息真正在主面前安息所以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说有的人这个忙得很美有的人忙得很丑有的人休息得很美有的人休息得很丑这关键是在于说你这个忙碌跟安息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影子真实是基督要透过基督透过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所以你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但是无论做什么都要跟主发生关系因为这是他的日子这是应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礼拜天花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的追求安静家人相聚带着孩子去公园休息家好好的 把家带到主的面前带到爱里面来不要天天都去忙那些天天都在搞电脑天天都在搞公司的事情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学习当你这样分别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都因为有这一天分别为圣让它变得更丰富变得更深入变得 更真实不要天天无头苍蝇来回跑没有意思忙到最后就是盲目的过生活好不好这是我稍微要复习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前三讲特别是讲到这个扩展神国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透过人的配合而有的工作所以我们前面的三堂特别讲到要依靠圣灵要顺服圣灵要充满圣灵我不晓得大家都还记不记得那么依靠圣灵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很容易从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我能我愿意我们就去做了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从我能带到我不能然后再从我不能带到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做我做不出来的事能够靠着圣灵来说我说不出来的这个叫做依靠圣灵那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可以所以那个 Daniel Henderson 牧师曾经讲他说他在美国独立国庆日讲的他说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们独立了不再依靠你们他说神的儿女们常常对神发表独立宣言这指的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向神发表独立宣言。我们的行动就是不祷告。我们的不祷告就是向神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不需要你 ，I can do it。甚至说 Don't touch me， 不要来管我这是我的事。你虽然不敢明着讲，对不对？因为你怕神管教。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子能够从依靠神依靠神依靠圣灵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 啊，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最蒙福的事。啊，我最近又一直在复习教会历史哈，那我就想到，你知道教会初期啊，这个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多少人被杀啊，富人这个全家人被赶到罗马竞技场哈、啊，被猛兽吃，被火烧啊，很多人下到监里，哎呀，你去读教会历史，很多人常常就被绑在柱子上就被烧掉，啊，你都不能想象说为了信仰要受这么大的代价。可是呢，教会人越杀越多，啊，教会的光景越杀越兴旺，啊，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真的就是往外走，啊，越杀福音越广传，越杀神儿女们越爱神，那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那为什么？因为在这些特殊的逼迫、灾难、苦难、刑罚底下。人离开圣灵没办法走下一步，离开圣灵没办法过下一天的。结果就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一场很重要的战役里面，因为看见天上有十字架的异象，然后让他知道靠着十字架必得胜，结果他就得胜了。所以他第二年313年，那这一件事情是教会历史的一个早期教会历史的第三个转捩点哈，啊，前两个转捩点都很好啊。第一个转捩点是耶路撒冷的福音开始出去了，啊，就这个耶路撒冷斯提凡受逼迫以后，就福音就开始向撒玛利亚、向犹大群地出去。那第二个很大的转机是啊，保罗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然后福音就传到了欧洲。这是教会历史上头两个非常正面的 turning point， 从耶路撒冷出去了，原来是出不去的，那第二个是从安提阿出去了，去到了欧洲。而第三个转机点就在313年，就是君士坦丁下了一个米兰守谕， the edict of Milan，他就让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再也不能受逼迫，啊，而且成为基督徒，他那时候还没有定为国教，啊，你成为基督徒，你反而得到很多的好处，啊，你政府公职也好，你什么东西也好，所以呢，就好像把教会的门一下子全部打开来，啊，那所有的外邦异教徒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全部涌到教会来，啊，这个时候教会一个非常可怕的转捩点，就是他们不再需要依靠圣灵，来到神家不是为了神，来到神家是为了 我成为基督徒的好处，我不仅得到保护，我还有优先权，可以申请公职，我可以得到这个，我可以得到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反而挪去了我们对神真实的依靠。所以我上次讲到依靠圣灵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需要依靠圣灵。我那时候说什么？不要考你们好了，因为考你们我很痛苦，因为你们答不出来也很痛苦，我看到你们答不出来我更痛苦。我说因为苦吃的还不够，记不记得？苦头没有吃够，所以还是凭着自己去闯，还是凭着自己去做，还是凭着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弄得头破血流，弄得无路可走，而最后才会谦卑地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主啊，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连明天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而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产生依靠哈。所以依靠圣灵，从我能我不能到凡事都能，顺从圣灵，特别讲到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圣灵特别特别充满使用那些向他降服的人，我们不降服神没办法使用。前两天跟于师母我们在家有时候为教会祷告，我说今天神所要得到的不是好人，今天神盼望得到的不是好人，你不要误会，神盼望得到的是一些合他心意向他降服的人。今天神家如果大家都是好好先生，然后对神不顺服不降服，弟兄姊妹这有什么意思？人家夸你是好人又怎样要在神手中有用你就必须向主是降服。我记得有一年于师母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飞机的空难最大的一次 是1977年3月27号在西班牙外面的一个海岛上，一个荷兰航空公司跟这个泛美航空公司两个七十机相撞，死了587个人。这是最可怕的一次。那么后来调查以后，荷兰航空公司承认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的 pilot 不肯服这个塔塔给他的 instruction， 就是因为不顺服。你个人不顺服，你带来的灾害如果只仅于你自己的话，那也就罢了。因着你的不顺服，让将近600个无辜的人陪着你死掉。你想想看，那个火烧起来，那么多无辜的乘客，本来以为可以回家了，度完假可以走了，或是我要进到我的下一个阶段，结果就在那样子的灾难中结束了他们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的不顺服，他带来的灾难不是只有你跟我，而是影响全家的。那么第三个讲到从圣灵充满变成满有圣灵。这不光圣灵充满，偶尔在特殊的需要，在侍奉，在征战面前，我们被圣灵充满，得到力量。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前两次讲的，一个人他向主降服有多少，那么神给他的能力，他自己得到的安息就有多少。如果我这个人不能够降服，不能够顺服，在我里面是不会有安息的。一个人倒空有多少，那充满就有多少。所以完全的倒空就带来完全的充满。我这个杯子里面如果装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被充满，因为它有东西。那我倒出来一点，还留着一些，它还是不能充满，因为还有东西。当我完全倒空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完全的充满。同样的，向神顺服也是这样。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知道你讨神喜悦，而完全的降服就带来完全的安息。奉献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向神奉献，我不是指的光钱财，你这个人愿意奉献，你有保留，你就发现那个祝福在你身上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完全的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为我们倾倒天窗，他来祝福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太多这个没有圣灵，我一样可以生活，我一样可以做事情，我们没有学习安息。所以这是前三次的信息，就是拓展神国是圣灵借着人的配合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的行传。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圣灵里面的合一，那这个事情对拓展神国太重要了。我们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不管是美国、欧洲、澳洲，尤其是在中国，在亚洲，那你就发现教会蒙不蒙福有两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当然是在乎我们前一阵子讲领袖培训，这个领袖团队的数值就决定了教会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这个领袖们如果爱神，是尊神为大，而让主居首位的，是属灵的领袖的数值，如果自己本身是仆人领袖，是榜样领导，那弟兄姊妹，这个神家得到的祝福那是丰富的。而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合一。我们如果去任何教会，他们私底下找我们交通要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这个 unity， 在这个 oneness 出问题。所以这个一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这几个经文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主题经文，就念我写的哈，有一些点点点就只好跳过去了，不是它不重要啊，大家回家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起，应该从第一章27节开始啊。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背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最后读这个第二大段的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也是我列出来的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哈。当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讲拓展神国的时候啊，教会的合一，或者说我们彼此在主面前在灵里面的一，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今天下一堂利未记二十六章啊，我们就会讲到当神儿女们顺服神的时候所带来的各样祝福。那其中有一样哈，就是五个人会叫一百个人逃跑。这是 ratio 是多少？五个人叫一百个人逃跑是多少？一比二十啊。那么一百个人叫多少人逃跑？一万个人逃跑，这个 ratio 变成多少？一比一百啊。我如果说现在请你们一个人啊，今年叫五个人得救，你会觉得还蛮难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教会都同心起来的话，一百个人同心祷告，为了福音祷告，那一个人可以叫一百个人得救，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教会有没有同心，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同心带来的力量太大了哈。那我要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话，就是分门结党，这是最糟的。很多教会都分门结党。我刚刚读的腓立比书底下就讲到不可以结党。那你说我没有结党，虽然不是故意结党，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这个 segregation。讲广东话的在一起，讲山东话的在一起，喜欢吃这个烧麦的在一起，喜欢吃烧饼的在一起，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喝茶的喝咖啡的，有一个弟兄就说他有一次到美国北方去，他那边弟兄姊妹就正好就是分裂，那也很稀奇的就是这一派的人喜欢喝咖啡，那一派的人喜欢喝茶。所以他到了那边去，两边都招待他，说弟兄你要咖啡还是茶，他说你给我一杯牛奶好了。他不想卷入到这种冲突里面去，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分别。读 IT 的在一起， IT 中间又有 Apple 的 Google 的 Facebook 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这个现象还好哈。那我就希望在神家里面分门结党，那这种都还不是恶性要去结党，那有一些就是结党。我不服你，我找一般人站在我这边，然后我来对付你啊！我们到各地教会处理这些问题多了啊，我每一次处理的时候心都很痛。然后一方面我们在处理的帮忙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又为着教会，一方面感恩，一方面警醒啊！不要以为我们天生丽质，不会有分裂的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